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再讲一下关于 United Healthcare 的 CEO Brian Thompson 遇刺这件事情。非常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刺客到今天此时此刻还没有抓到，尽管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正面的照片，我们也知道大概这个人的年龄是在什么样的，他的身高是怎么回事，大概对这个人的情况有所了解，我们也知道了他住在哪里，就是在行凶以前住在哪里，我们也知道的他是坐的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来到的纽约，我们也知道他在纽约待了多长时间，所有的这么多的信息，甚至在一个抛下的水瓶当中也找到了他的指纹等等等等，但是这个人叫什么不知道，哎，警察别说抓住这个人，就是这个人叫什么不知道，你知道当一个人你知道他叫什么了以后，那就哗啦的一下就全都知道了，因为他的社会安全号啊，这个人他爸妈是谁啊，他住在哪儿啊，什么工作呀，就这些资料就全都出来了。没有，现在只是公布了一张他的正面照和一张他的笑脸照，这张笑脸照呢还值得稍微提一下，他呢笑得很放松，也有那句俗话叫笑得很灿烂。这张笑脸照是哪儿来的呢？哦，原来是他住在一个招待所里面，住在这个招待所里面呢，前台有一个女的员工，那女员工啊跟他讲话的时候呢，他去挑逗这个女员工，在挑逗的过程当中呢，那女员工就一边笑啊一边就说，哎，你老戴着口罩，我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啊。这个男的呢就把那个口罩给拿下来了，他可能不知道的是招待所的摄像机把他给拍下来了，现在这张照片就公布了，他马上要去杀人，他还有这心情在跟前面的女服务员在那调情，怎么会不知道他是谁呢？哦，原来是这个原因，原来他拿到的是 New Jersey 新泽西这地方的一个假的驾驶执照，就是说他可能不是这地方的人，他拿到了假的驾照，那肯定照片是真的，名字就是假的了，那就是说把一个照片移植到一个假的驾照上，这个工作你只要付钱应该是不那么难的事情，而且说实话你上个飞机啊，或者是结果他没坐飞机啊，你来到什么酒店尤其是这种招待所住一下，人家不会拿着放大镜看你的驾照的，你又没带什么大型的比如说让令人怀疑的这种东西，所以一般的来说你只要形迹不可疑的话没什么太大的问题。那我接下来的问题是，我们普通人，我现在就问我们的观众我们的听众，请你给我搞一张纽约的驾照，假的啊，是用我的照片但是名字换一个，你能搞到吗？反正我不知道到哪去，这得打听吧，我也不知道找谁，我连找谁打听我都不知道，我知道有这种服务，可能在网上有能找到，这咱就不知道了哈。所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呢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他是怎么来到纽约呢？现在我们知道的是他十天以前就来到纽约了，他是怎么来，他坐的是美国的灰狗交通汽车，这个灰狗汽车呢是长途的，他坐的那个灰狗车呢是从亚特兰大起始的，但是他是不是从亚特兰大上的车呢，这一点警方尚不知道。哎，我觉得美国警方这一点至少我觉得值得称赞，就是当然他们有民众的压力，不管是任何的一个行凶，民众都想知道有什么结果，我觉得警方就是分秒分秒的更新，就是一有资料马上就公布出来，当然有一些资料公布出来如果对受害人或者对什么有危险的话他们是不公布啊，但是对于行凶的人有点资料就公布出来，有点资料公布出来，另外现在呢有一个10000块钱的悬赏，昨天是10000块钱，我不知道今天到了多少钱了啊，这个悬赏，由于有了这个悬赏呢，再加上刚才有的那些附加的资料，这个人的长相啊曾经在哪儿待过等等啊，就使得大量的人呢开始叫所谓网上的人肉搜索开始了，所以我估计希望在几天之内吧他应该就会被抓获。 顺便说一下，他待的这个叫 hostel 啊，这个 hostel 呢，它是跟 hostel 跟 hotel 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 hostel 呢，或者叫 hostel 呢，它是一个招待所。这个招待所啊，就是跟酒店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由得你挑，说这个房间什么的，你那个呢是跟多人住在一个房间里，有上下铺啊，或者有什么，这个你不能说我只选择我一个人住。当然你要是一个 hostel， 你要选择一个人住的话，那可能钱就更多。其实这个招待所就是给那种钱并不是很多的那些人，想省钱，就背包客嘛，啊，也不要觉得他有那些酒店的各种各样的服务啊，什么游泳池什么，他都不是啊，是一个简单的招待所。所以这个人呢，他很巧妙地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地方，这样的地方的人又比较多，年轻人也比较多，所以不太容易被发现吧。所以这是啊，要跟大家讲的目前的跟进的一个情况。但是接下来我要讲今天这个话题的重点，却是昨天呢有一小点动静，但是没有想到动静后来就越变越大。这个就是因为被刺杀的这个人，他是一个健保公司的总裁，他不是一个比如说什么股票投资啊或者什么，他不是这种的啊，所以他的特殊的行业导致了下面这个事情的发生，就是在网上突然之间一片叫好的声音，一个非常残忍的声音喊出来了，这个声音叫活该。哇哦，说这个行凶的人因为在子弹上留下了那两个字，昨天我说的一个叫 delay 延迟，一个叫 depose 罢免。昨天也介绍过，延迟是保险公司的一个经常做的做法，就是给你拖时间。因为这个让大家怀疑这个人的动机可能是报仇，不一定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亲戚，他认识了什么人患了绝症而没有得到保险公司的及时的支付呢，所以被推迟了导致他亲人死亡呢，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做了周密的计划去做这个假的驾照，拿了一个 burner phone。 什么叫 burner phone 呢？就是一次性使用的手机。这种一次性手机你没办法跟踪，因为它里面充值了以后，它就是有这么多钱，使用了这么多次以后，它扔垃圾箱里，你找到也没用，也不知道这人是谁。所以因为他用的又是假的驾照，这个手机也被找到了，他喝水那瓶子也被找到了，但这案呢到现在还是破不了。但这人莫名其妙成了侠盗罗宾汉了，侠盗罗宾汉，英国的劫富济穷的那人，他昼夜之间成了一个英雄，而一个两个孩子的父亲 Brian Thompson 成了一个恶棍。你知道在网上这些留言 TikTok Facebook Instagram， 这是一些自由的空间，你也没办法删节，网上的留言非常狠的，念两个，其中有一个留言，我们知道在美国人当中发生了悲剧以后都是 My thoughts and prayers go to 这个家庭，就是我为这个家庭致哀，我为他们祈祷。这个人写的是 Thoughts and deductibles to the family， 向你们这家人致哀并送上自付额。 Deductible 自付额是所有的承保的人非常痛恨的一个词汇，就你先付8000块钱，你先付7000，你先付5000，5000之后我保险公司再付。另外一个人写的是 condolences 致哀， My condolences are out of network， 我对你们家的这个致哀啊，对不起，不在你们的医疗网之内。 network 医疗网也是让一些老百姓不喜欢的一个词汇，一查哦，不好意思，你这个医生不在这个医疗网里，本医疗网不提供什么什么嘛，这个有这样的。还有更难听的呢，我觉得那个纯属个人攻击和对他家人的伤害，这个就不念了哈。但是在网上的这种幸灾乐祸和一片喊打的这个声音呢，受到了美国所有主流媒体的报道，不管是主流是 就是所谓自由派的还是保守派的，都是大篇幅的报道两件事。一件事是对这件事情的一些幸灾乐祸，另外一个角度是由于这个刺杀事件的发生，让美国健保业的其他的公司的大主管以及美国其他行业的大的主管突然之间为自己的生命感到了担忧。据统计，美国每一年大公司的主管死亡是差不多七个人左右，平均有的时候八个，有的时候六个，多数的情况是两个，一个是所谓生病，另外一个呢是事故，都不是枪杀。这一次联合健保公司的主管在纽约的酒店的门口被这样的公然的枪杀，而且是被摄像机全程录影下来向全世界公布了刺杀的过程，实属罕见，如果不是第一次的话。但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他是不是最后一次。接下来有一个现象在英文叫 copycat， 叫做效仿，这一点让我们联想到了另外的两件事，一个是以色列受到哈马斯的攻击，和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医患关系导致医生受到杀害这个情况。那稍待会儿咱们把这个情况稍微了解一下。
今日话题，
刚才提到以色列哈马斯这个事情，大家说哎，这个跟大公司的主管被刺杀有什么关系啊？太有关系了。因为十月七号的时候，哈马斯袭击以色列的平民，导致致1200人死亡，还有人被抓人质等等，这个事情分明可以是一件恐怖袭击，它跟美国的什么911啊什么这个情况，这个完全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当然你要是追踪历史的话，咱们今天不去追踪那些，只是告诉大家表面上的是一个恐怖组织袭击了另外一个国家的平民，不是吗？但是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几乎是第二天，美国的大学就抗议，而且哈佛大学的学生说这个事情要以色列负全部的责任呢？为什么绿党的总统候选人和他的副总统候选人说这一次行动是和当年19世纪美国的黑人暴动相提并论呢？也就是哈马斯袭击以色列，这个是一个弱势向强势的一个暴动，这是一个起义呢？为什么这些哈马斯也好，或者是巴勒斯坦人也好，主要是巴勒斯坦人在这个事件当中，他们的困境得到了凸显，所以人们却把大量的同情心放在了巴勒斯坦人上面，最后终于变成了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民主党候选人逼着要说出这句话来，就是我们捍卫以色列权利，我们无条件保护以色列，但是以色列不应该去什么杀害平民啊什么之类，种族灭绝这种词汇也都扔出来了呢？一个大公司的主管被杀害了，现在居然在网上这样的声音是说，哎呀，终于有人替我们泄愤了，就是我们饱受这些保险公司的不能说是迫害吧，至少是被很多人是被他们给耽误了。那再说中国大陆的医患关系，几年以前呢这个事儿比较凸显，因为有些医生呢被杀了，是因为家里的人有一些病患，家里的人你看到自己家人没被治好，他们把这个怨恨呢撒在医生身上了。对此呢，首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都不会对医生这个行业觉得有什么避世啊或者什么，它毕竟它是一个极为崇高的一个行业，而且它救死扶伤这方面，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躲不过的。我强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躲不过，我不相信在这个地球上有一个人说我从来没看过医生，也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有没有医生误诊也有，但是他从事的这个行业的出发点，他是为了拯救一个病人。但是今天这个大公司保险公司的负责人被刺杀这件事情呢，会不会引发接下来的 copycat， 就是模仿，这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看到一些报道提到了校园枪击，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没有校园枪击，后来有了校园枪击。当有了那第一次校园枪击以后， 就此起彼伏了。这话说出来是吓人吗？不是吓人，就是一种对现实的分析。有些事情你说它可能会发生，你不说它也有可能会发生，反而是把它提出来重视，更积极一点。对大公司主管的仇恨呢，不光是医疗了，你比如1990年代的时候，Exxon 的那个主管啊，不过 Exxon 的那个是绑架啊，就这些人他们面临着除了仇恨以外，还有就是绑架，因为他们的身价啊一直在公布说他们赚多少钱呐、啊、什么之类的，这些身价呢，就让一些人产生了谋财害命的念头。比如说90年代的 Exxon Mobil 的最高的那个主管叫 Sidney Russell。他在新泽西家的豪宅啊，他出来一出来就被人绑架了，绑架了以后就勒索要钱，到最后撕票，最后他就被杀了。你说这个 Brian Thompson 这一位联合健保公司的主管，当他被刺了以后，你知道无一例外啊，我在我看到的媒体当中都在讲他的工作是干什么的，以及他的年薪，就是有的说是1100万，有的是1200万，有的说是什么1120万等等啊。怎么在这个时候公布他的年薪呢？就是他的年薪跟他被刺杀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媒体呢嗅到了某些东西，结果后来那个子弹上面写的字似乎又在巩固他们这种印象。 United Healthcare 这家公司呢，它是给美国的 Medicare 当中的相当一大部分人提供保险的。什么叫 Medicare？ 就是你到了65岁以后，不管你是有钱人还是穷人，你都可以享受一种所谓的低价的，或者是甚至对某些人来说是免费的健保服务。你可以去看病，可以去拿药，这里面有一些小小的费用，这个大家也都知道，我不用多说了。那么这个钱在后面是谁在支付呢？ United Healthcare 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比较主要的一个。那么有没有他在某种情况之下拒付呢？我看到的很多的实例的报道，其中有一个人留言是说，我的自付额是8000，也就是说在8000美元之下，不管你看什么病你先付，过了8000以后你再付。这8000的自付额的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是你每个月还得付1300的保费。是那个人啊，就是在网上公布的这个人，他说我每个月付1300美元的保费，你把它乘以12，你就知道他一年付多少钱的保费。在这个保费的基础之上，我有病那头8000块钱我还得付。他说但是等我把那8000块付完了以后，我再去找看病的时候， United Healthcare 把我拒绝了。当然保险公司拒绝一个人他是有他理由的，在这儿我也顺便说一下，保险公司不可能批准所有的不管是检查还是看病的这个手续，不可能。就这里面并不是说你去申请了你就是对的，否则的话没有一个保险公司能活下来。你比如说我有点咳嗽，我有点什么感冒，我说不行，我得需要做不光是验血啊，我得需要做什么癌的检查，有时候什么肠子检查，胃的，没可能啊，对不对？你每一个人都这样的话，谁能支撑啊，对不对？这个希望大家也理解。所以 United Healthcare 的拒保率是多少呢？是 8.7%。 注意这个拒保率不是说我花钱给你请你给我提供医疗健保，不是，是我已经在这儿有了保险，我已经把钱给你了，我现在有病，这个病需要你出钱的时候，有 8.7%他拒绝了。这 8.7 是不是正当的咱们不知道了啊，这个慢慢的去调查去。我知道上次昨天我也讲过，这个美国的国会在对他们进行调查，但是美国的就是保险公司拒绝支付的比例大概是多少呢？是4%到13%左右，所以 8.7 啊还并不是那么厉害的，还比较就是偏中间吧，这么一点。但是你知道人就是这一个情况，这个摊到你自己身上的时候它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当你要求他支付的时候他不付的时候，这就是打你一棍子嘛，就像是一闷棍打下来。顺便说一下，在美国的医疗体系之内还有一个做法，这个做法就是不能先斩后奏， 你比如说去看医生，医生以后我说哦，我这啊，我需要看一个专科医生，我有这个问题。医生去吧，不是，他是需要知会你的保险公司，告诉他，哎，这个人提出来要做这个检查，你们付吗？那么医生要给一个原因，是你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检查呢？你给一个原因，你认为那个检查是免费的吗？当然不是了，所以他一看，哦，这个我批准了，你再去做这个检查。另外一种情况是，哦，不行，你这个不符合我规定，尽管你支付了保费，我不批准，这是一种情况啊。还有一种就是已经病了，我刚才说的检查除了专科医生以外，有大量的检查包括牙医啊什么的都是这样，就是你要做某种治疗，你得先通知他，然后他决定给不给你，或者说我给，但是这个1000块钱我只给250，其他的你们怎么解决呢？都这非常复杂啊，这医疗网什么之类的，这同时还有一种挂钩，就是医生和保险公司的关系，这个就更复杂了，就是医生的拿到的费用，因为保险公司有一部分钱要支付给医生，所以医生跟他们的关系更是复杂。但是你说一千道一万，最后变成老百姓的情况的就是，我这个情况你到底给不给检查？是不是由于你拖延了我的检查，结果我的癌症没有被查出来？是不是由于你拒绝支付某些保费，我这个病就变成了更严重了？等等，这些情况只是告诉大家呢，因为这个大公司的主管被刺杀呀，突然之间把这个事儿给冒出来了，巴勒斯坦人的困境也突然之间被提出来了，所以接下来就说一说大公司主管他们的保镖是怎么一个情况。
今日话题，
这些从事健保工作的人员呢，他们受到攻击的比例是怎么样呢？按照美国的统计呢，就是普通的职业他们受到攻击的情况是每1万个人里面有2.9人受到攻击，这是普通的行业。但是从事健保业的人呢，每1万个人里面有14个人受到攻击，这是每年。所以一个是2.9，一个是14，哇，这个倍数差的是非常大的。这种攻击呢，它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最简单的是拿一个蛋糕啊，啪的一下呼到你的脸上。你比如你到一个酒店去开会，你走进的时候有一个人冲上去啪把一个蛋糕呼在你的脸上。比较恶性的是从厕所拿出来的粪便呼在你的脸上。我说的这些都是有实际发生的啊，就是所谓的面部攻击，至少让你难堪。你说这个你把我抓起来我犯多大罪，这么也你有的时候弄个蛋糕呼在你脸上也不会关我3年吧，对不对？这是比较简单的。还有一种呢叫做突击队攻击。什么叫突击队攻击呢？它是这样的，你比如实际发生的，有一个制药公司它要开股东大会，大家坐下来以后突然之间呢都收到家里的911的电话，是发生什么呢？是这样，就是这些人呢他掌握了这些股东的家的地址，然后呢他们给当地的那个警察打911电话，他说某某某地址这发生了凶杀案，有一个人持着枪冲进了这个家庭，请你们，然后警察当然就派突击队去了。当然这是恶作剧嘛，你派突击队去了以后结果发现啥事没有，可是那个开股东大会的那个人他坐在那，他收到电话了，他说怎么回事，你们家受到恐怖攻击了，你们家有人冲进去了？没有啊。这个事件尽管主流报道的不多，但是时有发生，最后大家学会了以后都采取这一招。就那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人他的地址是什么呢？哎，这就是下面一个问题，这就是互联网的诞生，让这种情报啊或者这些资料是非常容易获得。如果你有心的话，你要知道，我现在问你贺锦丽家在哪儿你知道吗？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多少人有到他们家去，有的时候在聚集在他们家前面就是举牌子什么之类的呀，那么这些人怎么知道贺锦丽家在哪？你知道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每一个大法官家的地址都能知道，所以他们都有保镖的这种服务。那既然说到保镖呢，很快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保镖对于美国的这些大公司的主管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然他们有私人飞机啊，所以我说的是500强的这种公司啊，他们 都有私人飞机的这种情况，他基本不会在那排着队跟你什么在那做什么安检啊，然后跟着你一起挤着上某一架飞机。但是他们的保镖费用呢是三种。第一种是它是叫做全天保镖，就是你上班下班都有保镖。第二种是本公司只提供主管上班时间的保镖。第三种是没有保镖。Brian Thompson 这是什么情况咱们不知道，但视频上看到他百分之百的在那一天没有保镖，他一个人就这么往前走，这个人在背后开枪，所以他是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全天保镖多少钱呢？ Mark Zuckerberg 是 Meta 也就是脸书的母公司的老板，他的年度的保安费用2400万，这个2400万也涵盖着对他家庭成员的保护。你知道一个歌星 Taylor Swift， 他的那个保安可就不是一个保镖两个保镖，他是团队，是24小时。他家你要想靠近几乎像要越过护城河一样难。在他的生活当中，除了他回到他的家关上门，即使那样外面也有保镖以外，他在卧室里没有保镖以外，只要这个人从他的家里脚一迈出去，无缝衔接，没有一个环节说这个人是没有保镖的。Mark Zuckerberg 是最多的2400万，其他的什么 Google 啊，给一个主管680万呐、啊，给一个什么几百三百万呐、啊，等等等等啊，什么 Blackstone 啊，也有个380万的，那都是百万的。但是呢，这一个程度的保镖啊，有一部分是公司出的，有一部分是自己出的，他很多的时候是不含是所谓私人的，就是你下了班以后，你比如说你带着家人要去一趟巴黎，你知道这样的费用是怎么样的吗？你尽管有私人飞机，你不可能只带一个人吧，你一家可能老老少少的五六个，你这保镖一个人他有几只眼睛啊，全程从你从家里出来坐上车，有保镖开车，到一路到了上飞机的地方，下了飞机到了巴黎，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你的全程，甚至在餐厅里，你站起来要上一趟厕所，你就去想吧，必须得是无缝衔接啊，因为你任何一个地方有一个缝，你那几千万就白花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突然之间也被媒体大肆的报道。我看到有意思的是，美国有一个大型的保安公司叫做 Allied Universal， 叫联合保安公司，他们专门给这种大的公司的高级主管提供保安的。他说自从礼拜三吧，那个刺杀事件发生以来，我们的公司的电话打到爆，这电话就接到手软，根本没办法，那些网站啊，就是这些公司的网站的登上网站的那个利率，这个就是那些人呐、啊，人数骤增啊。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都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加密货币或者叫做虚拟货币，比特币啊什么之类的，还有一种币呢叫 meme coin， meme 是网络词汇，叫迷姆，就是咱们把粗略的理解为流行吧。你知道在 Brian Thompson 被刺了以后，在网上发行了一个迷姆币啊，就是一个加密货币，这加密货币叫 DDD。 什么叫 DDD？ 就是 Deny Defend Depose， 就是对于你保险公司你拒保你为自己辩护，我就要消灭你，是这样的一个迷你货币，现在居然在发行。你告诉我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啊？也就是说人们除了刺杀政治人物比如说川普以外，现在枪口居然对准了大公司的主管，让美国社会的紧张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